那么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到一个，我们学《道德经》，对吧？所以要学《道德经》。中国这个字啊，非常伟大的。我们古代造字，我一再讲，不是随便造的。这个什么仲人，很多人哎，对吧？这个什么一心，是吧？一心做到，做到什么呢？十个善心，十个善的行为。与四项原则，对啊，这个四项原则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个四项原则啊，是我们德的四项原则，对吧？所以叫一定要德要配位，对吧？这个十种善心，第一个忠孝心，第二个好善心，好善心善良的善。第三个，慈善心；第四个，平等心；第五个，对吧？博爱心；第六个，教化心；第七个，忠恕心。忠恕，这个恕啊，这个口，忠恕啊。中恕，宽恕的恕。第八，和允心。第九呢是忍耐心。第十呢是勇猛心。你看，这个德字里面有这么深的一个文化底蕴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中国这个造字不是随便造的呀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德，我先。解释一下，不要急啊。第一个，忠孝心，什么意思呢？忠于国家民族，孝敬父母长辈，这个要做到吧，对吧？第二个，好善心，见人之危要辅助帮助，看到人家危险了要见义勇为，啊。第三个，慈善心，就是，这个要求高了，是天下的人乃至禽兽、昆虫、草木。与鸡同体，爱而护之，邻而协之，不损不伤。哎，巧了，你们看过昨天的前天的《新闻晚报》吧？《新闻晚报》里面就是不是上海不是一个花展吗？有人就提出来了，这个花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要小看。你如果搞了它以后，对吧？它不高兴的。哎，它有生命体的，就像这个我讲的水啊，不是有一个日本科学家说水知道答案一样的道理。一杯水啊，对吧？你们这个书一定要看这杯水。我说，哎呀，你真漂亮，我喜欢你。它里面水画很漂亮。我说你不好，我不喜欢你。它里面就水分子就是非常的难看。这是这个书你们看过吧？水这答案，不要说花了，对吧？所以对花，对自己家里面的猫是吧，都要爱护。哎，老奇怪了，对吧？你对它好，它会对你好。我到澳大利亚我女儿家里去的时候，一个猫很漂亮，波斯猫，开始看到我很怕，就走得远了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我对它好，给它吃东西，它也对我好。我每次走到那里，它就跟着我，对吧？跟我点头哈腰。它是懂的，你不用它不懂啊。你如果天天打它，它看到你害怕，你说对吧？这个意思。还有平等心，心中无富贵，眼中无贫贱。这个言行无私利，要一视同仁，平等对待，平等心。所以我在搞 MBA 的时候，我已经要求这个老总，你们一定要记住我顾老师的话。当你出差住宾馆的时候，哪怕一个非常卑微的服务员跟你打扫房间，你要对他平等心。他是工作，他不是你的仆人。他跟你打扫，你就说谢谢，可以吧？还有你的身边的秘书帮你打字，老板打好了，你要谢谢，可以吧？别说了不起了，放好。哎，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。还有你做早教，我跟这家长也是讲，对小孩子人格是平等的，他是弱势群体，你不好打他。而且我跟我的女婿讲，我女婿跟那个我的外孙女搞不好关系，我就指导他，他这个小，你要蹲下来跟他眼睛平视，跟他好好的说话，不要居高临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喜羊羊灰太狼。你不要说，不要看， 要跟他一起进入童话世界，可以吧？他会跟你亲近，无话不谈，然后你再引导他。平等呀，我是自己老爸了不起了，对吧？不可以，哎，你们做老爸的要向我学习。我从小跟我女儿就是平等，每个礼拜六雷打不动，两个小时妇女情深给我挂起来对话，对吧？你把一个礼拜的学校告诉爸爸，什么话都好讲，我也告诉你我在单位里碰到什么事情，妇女对话，平等的呀。我就宣布你女儿不但是我的女儿，更重要是我的平等的朋友，我们互相帮助的朋友，同意吧？小孩子是你的朋友啊，不单是你的孩子啊。所以我做得很成功，对吧？不把他当成一个好像不得了了，是朋友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博爱心，心胸博大，爱护世人以及万物。教化性什么呢？要戒人善行，包养宣传，见了恶行要劝他不要做坏事。忠恕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个中国的传统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何谓于心呢？天地高低贵贱之分，皆要和蔼亲近，一视同仁。看不出来，你问我来啊。还有一个，你哪里看不出来？何允心，那是允啊，那个是和蔼，那个是允啊，包允的允的意思啊。允何允心，前面一个和蔼心，是吧？你们先聊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就有机会把它打出来，给他每人一份，这个很重要，对吧？先听一下，和允心什么意思呢？人无高低之分，没有贵低贵贱之分。没有高低贵贱，都要亲近和蔼，对吧？是吧？这个道理。那么还有一个忍耐心，就是忍字头上一把刀，是吧？处逆境不退缩啊。最后一个勇猛心，凡是当为者应该自己一定主见，见义勇为，不等待观望。我们先了解一下，是吧？回头我们打一份给大家。四项原则什么呢？非德勿也，非德勿也，不道德的、不符合道德的不去说，非德勿听，不符合道德的不要去听，是吧？非德勿视，不符合道德的不要去看，不符合道德不要去看，对吧？女同在洗澡不要偷看，对吧？我说的对吧？哎，我又讲到这个话，我对这个有些人，对吧？非常仁慈，有时候比如说这个这种路上他由于残疾啊在那讨饭，有时候给他一块钱，对吧？他有一种我不给的，就是天生下来的瞎子我不同情，知道吧？天生到后天都不管啊，为什么生出来是瞎子呢？他在上一辈子偷看女人洗澡，而且看了不是一次，听懂了吧？所以上天惩罚他，你来到这个世界叫你做瞎子，也就这辈子永远看不到女人。这个呢，还是佛教里面有的呀。你是什么样情况？为什么断手？对吧？为什么都有的呀？说明你上辈子做了什么事情，对吧？这个你们庙里面有的呀，这个不是迷信啊，对吧？所以要我们学这个做一个人啊，不但要修自身、修现在，还要修下一辈子，还要修子孙。凡是爸爸妈妈很好的，得的小孩肯定成才。哎，如果爸爸妈妈花钱几把的，小孩子也是差不多的，对吧？还有一个非德勿行，不符合道德的事情坚决不去做。如果人家不符合道德叫你做，你坚决不去办，对吧？人家说就有件事叫你办，不符合道德不要做，哪怕给你再多的钱不要去做。有的人为了这个钱去做一下子，好了，比如说最倒霉的一个女的，对吧？在云南旅游，人家说哎，我给你多少多少万，你帮我毒品啊放在包里面弄一下。他说这个偶然放在包里谁知道啊，对吧？结果火车开到上海抓起来了，对吧？他就不道德事情不好做的，人家给你多少钱都不好做，同意吧？你做了不是完蛋了吗？这个弄了超过分来枪毙了，你说对吧？这是傻瓜吧？你说为了钱什么都好做的。所以呢， 这个德不配位呢，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们的待遇，人们的待遇就是位，对吧？啊，就是人的德行配不配福报，对吧？人的德行配不配福报，对吧？所以要什么呢？厚德才能载物。金钱、权力、名望都是自己的福报，实际上是一种福报，对吧？但是都是压自己的一种物，你的德行都存在不得了了。这种例子不想多说了，对吧？到了这个位，本来应该是好事情，对吧？你做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，对吧？你位高，你什么事都好干，但是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别人也栽跟头，对吧？他德的方面没有好好过，就是位有了，最后还是倒下去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我想学了坤卦以后呢，这个我想跟大家有个交代，对吧？你们将来这个人家学了说了，你们也说得出来，对吧？或者弄得不好，就不懂得什么叫德不配位，是吧？在这方面呢，古训很多，有一个必须要记住的：壁垒千仞，无欲则刚；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哎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。壁垒千仞，这个仞啊，无欲则刚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啊，这个河边的一座一座这个山，为什么能够矗立着，对吧？千仞就是无欲，它没有任何私心的，无欲则刚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人一个人啊，如果无欲则刚，是吧？没有欲望，是吧？就是很开心，没有压力，是吧？现在社会为什么现在大家经常讲我们现在社会人压力这么大，是吧？我们首先从自身来找原因，不要说社会，因为心里想的东西太多，所以感到那不是不要钱啊，钱是要的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对吧？不能乱来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壁垒千仞，无欲则刚。无私才能无畏，对吧？就像我前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的，打铁首先自己要硬，你硬了以后你就说话说得响，对吧？同意吧？哎，对吧？还有这个像这种好事啊，对吧？我们有时候呢要记在脑子里面，这种好事啊，对吧？还有大学压轻松，轻松挺机直，要至松花节，待到雪化时。这个非常好的，对吧？大学压轻松，轻松挺机直，挺气直啊，挺气直，对吧？轻松是挺直的。要至松花节，待到雪化时。下雪的时候，雪都压在松上面，对吧？那个看不出，它是挺住，是吧？等到雪化了以后，大家看，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陈毅元帅，他生前写的，啊，松大轻松挺机者呀，要知松高节呀，写错了啊，松高节不是松花节，松高节是这个节吧？清洁的节啊，待到雪化时，对吧？这个也是一首好诗。这个是对吧？我们一边学一边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，对吧？还有呢，他一乾卦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对吧？养生以动，养心以静，一个动一个静，对吧？对吧？体不过劳，心不轻动，对吧？我们要做到什么呢？做到什么呢？助人为乐，知足常乐，然后呢，自得其乐。养生以动，养心以静，体不过劳，劳动的劳， 己不过劳，不要要劳逸结合，心不轻动，不要随随便便，一个动一个静，啊，养生以动，养心以静，体不过劳，心不轻动，啊。那么关于这个呢，就是厚德载物呢，还有个小故事，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纪晓岚，知道吧？哎。纪晓岚在他一个写的一个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，他说这个皇帝的弟弟啊，皇帝的弟弟叫什么？皇爷，他呢跟他的仆人在同年同月同时同日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时，两个人都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老巧的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时辰都一样，对吧？结果呢？这个皇叔啊，叫皇叔，这个皇帝弟弟的小孩啊，9岁就走了。仆人的小孩活到90几岁，啊，他就说了一个道理，他叫得不到位，所以走了。为什么？他这个皇叔的小孩子啊，他生出来以后啊，每天吃的最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山珍海味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那个小孩子啊，清茶淡饭。那么那个为什么9岁走了呢？因为苍天给你的这个每个人的食物都是平等的，你如果过早的消耗了，别走，听懂这个意思吧？不要过早的消耗，要慢慢的来，所以粗茶淡饭，注意养人，就这个道理。哇，这个东西不能重，晓得吧？哎，你一重了以后呢，就要出事情，同意吧？这个话，对吧？我也讲到现实了，薄熙来已经做到重庆市委书记，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，还想什么？还想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你会做出很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什么唱红了、打黑了，叫黑打，是吧？必然要下台，对吧？坑了一回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，学了这个坤卦以后呢，我们要，所以这次作业里面就教你联系实际，对吧？这次联系实际了啊，先谈谈你对这个，对这个厚德载物的一个想法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不休息了，因为内容比较多，我们就抓紧大家比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说怎么样子来算卦啊。我们学了就要用啊，不是什么嘴上功夫，光是讲点理论没用，对吧？我想跟大家交流什么呢？啊？易经的思维方法与原则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基本上有点熟了。易经这门课跟其他两样，它有它独特的思维方法跟原则，是吧？易经的问卦方法与原则是中华先祖智慧的一个结晶。问卦的方法，对吧？我再跟大家讲，我们要暂时性的学习，不要盲目的学，没用，对吧？我们卦象逐渐熟悉以后，就开始要练习这个占筮占卜，对吧？通过这个占卜来回以后呢，你对卦象逐渐熟悉了，是吧？但是它有一个方法跟原则，对吧？我想我再跟大家讲，我们老师的职责不在于教你某种技艺什么东西，关键是教你思路跟方法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扔铜钱的火烛令占卦法，对吧？大家上一次我已经初步跟大家讲过，对吧？三个铜钱扔6次，这个叫火烛令占卦法，是吧？让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三个铜钱呢？让人们进入到一种接受和打开的精神状态，接受，首先接受，然后打开，在水的当中思路打开了，对吧？精神状态，对吧？上次我讲了嘛，首先不沉不转，首先你诚心了，对吧？不义不转，坏事情不要转，是吧？指引人们在智慧与直觉之间，我们智慧跟直觉，人是有直觉的，对吧？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寻找一种创造性的结合，记住啊，智慧跟直觉，意识跟潜意识，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是有意识的，同意吧？对吧？有的人你看到了这个弥留之际了，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淡薄了，是吧？没有意识了， 一个老朋友来，他都不认得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但是人不光意识，还有个潜意识非常重要的，人是有潜意识的，同意吧？你学过吧？你大概肯定学过了，潜意识，人的潜意识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潜意识，所以意识跟潜意识之间要寻找一种创造性的结合，我们要重视这潜意识的，人的潜意识是非常重要的。